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恶党暴行，唤醒良知救众生，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7日至2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恶党暴行，唤醒良知救众生。2012年1月21日，中国新年前夕，波兰法轮功学员利用周六休息时间，从波兰华沙、罗兹、克拉克夫各个城市驱车来到南部城市琴斯托霍瓦，向那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虽然连日降雪，空气寒冷，但当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以预定地点摆放展台和展板时，该市地方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已在那里等待采访。当天琴斯托霍瓦市城市生活网站就以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为题，详细报道了发生在中国持续12年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政协较量。地方电视台也同日播出相关视频报道。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签名后说，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大的事情，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而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应该用双手来签名反对迫害法轮功。我刚才还不明白，我怎么坐车竟然坐过了3站来到这里，现在明白了，我就是来签名反对邪恶的。
1月10日至2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一家画廊内成功举办，这是在乌克兰第7次举办该美展。前来参观美展的人络绎不绝，有学生、演员、媒体工作人员、艺术家、议员、国家安全局各部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克兰最高国家议会的顾问等等。解说员们把观众按每10到15个人分成一组来解说。乌克兰前总统尤申科的哥哥、乌克兰人民议员彼得·尤申科在开幕当天携夫人前来参观，并耐心地聆听了解说员对每一幅作品的解说。尤申科议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一幅画描述了打坐的场景，它展示了受害者在狱中的觉醒，那是打坐的效果，也是光明，是在共产集权体制中的光明，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画表达的环境。我们乌克兰人也几乎经受了这样的悲惨时期。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但永恒不变的精神价值观，不仅对中国人，对乌克兰人也是一致的、统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上苍的帮助，也就没有能力。尤申科议员说， 我相信中国的受害者一定能奇迹般的穿越这些痛苦。在政协的较量中，不仅仅能够表现出大量的形式，人们从中会看到形式并不重要，而是它表现出的内涵。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病态。共产主义抛弃着人的心灵，只强调自我，而否定神的存在以及关于神的艺术创作。共产主义是一切混乱的制造者，因此无尽的苦难才会大量产生。假如你反对神，那你将会和谁站在一起？第三者是没有的。参观美展的人们普遍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们被会场强烈的能量场所吸引，不断的赞叹甚至流泪，许多人甚至一整天留在展馆里不愿离开。也有许多人参观美展后又带着亲戚朋友多次光临。有一位老太太是个癌症患者，第一天刚来美展时病殃殃的，参观完美展后感觉身体非常舒服，于是第二天又来参观。最后她对展览工作人员说，自己的身体舒服极了，轻飘飘的，就像蝴蝶一样，简直要飞起来。与此同时，真善忍国际美展2011年底和2012年初到西澳洲的西南方小镇上巡回展览。在丹麦镇的展出日期是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月7日，共有1100多人参观了美展。在艾斯佩朗斯镇是2012年1月9日至1月15日，当地的最大报艾斯佩朗斯快递报在报纸上介绍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精神，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国法轮功学员无故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
1月27日是酷刑受害者纪念日，赫尔辛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芬兰中使馆门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多的残酷迫害。傍晚，学员们在火车站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农历辛卯年末，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马德里市中心卡约尔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声援一亿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如同以往每次周末反迫害活动一样，刚刚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摆出来，人们马上就围拢过来观看。学员们忙着将一张张真相传单传递到每一个经过的人手中。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可能是临近新年的缘故，路过此地的中国人比较多。面对表现出不同态度的中国人，学员们都立刻迎上前，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如何迫害中国人民，摧毁中华文化，并告诉他们，当年立下的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的这一毒誓对自身的危害，只有赶快退出中共协党团队，解除当年立下的毒誓，才会度过危难，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一对从中国来旅游的年轻情侣看到真相图片后惊问，这都是真的吗？学员向他们列举了中共执政以来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残害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明白真相的年轻情侣当即办理了三退。一位中年人说，知道共产党不好，但退不退有什么不同吗？学员告诉他说，当然不同了，不退的话就归共产邪魔管，共产党害了那么多人必遭天谴，当天灭中共时，所有他的成员必定随着他寻葬，而退出来你就归神管了，当然就会平安，就会有美好的未来。那位中年人沉思片刻后对学员说，那请你给我退了吧，谢谢你。在三个小时的反迫害活动中，共有五十多位中国同胞办理了三退。
神韵演出报道摘要：2012年1月27日至29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都会区坦佩州立大学 甘米奇剧院上演了三场演出，场场爆满。演出最后一场更是在演出一周前门票就已经告早。这台展现中国正统传统文化的演出在凤凰城引起了轰动，许多观众表示希望神韵每年都能到凤凰城演出。作家雪莉·戴维斯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观赏神韵，但他感觉与神韵有某种纽带似的联系。他不知要用什么词来形容神韵的美，他说，神韵真是超凡脱俗，美不胜收，编舞独具匠心，我们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演出，这么多演员同台演出，他们的动作那么精美而有力度，音乐也很优美，每一个舞蹈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让人目不暇接，看得津津有味，我们都非常陶醉。华裔医师陆孝先协同太太与两个女儿观看了27日晚的演出，他们都表示演出中所展现的美丽中华文化令他们陶醉，也令他们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我非常喜欢这场晚会，实在是非常美丽。陆太太对演出赞不绝口，我喜欢神韵的舞蹈，喜欢神韵演员的优雅动作，我很喜欢晚会的艺术性，我喜欢晚会所有的一切，我觉得晚会实在是非常的美。陆孝先医师感叹，神韵演出让美国人及全世界看到中华美丽的传统文化，他看到现场来了很多西方主流人士，我觉得所有人都很喜爱神韵的演出，因为他们有机会见识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艾米·费罗斯是一位画家，29日下午他与朋友纽约时报撰稿人格伦·斯威恩一同观看了演出，他说整个晚会充满能量，演出的服饰很美，整台晚会展现的都是美，我喜欢节目背后的内涵，每位演员都充满能量，特别是最后一个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他的演唱真的不可思议，整个晚会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不只是舞蹈演员的表演，连色彩都充满能量，从演出中的舞蹈，从舞蹈演员的协调一致，都让人感受到了美和慈悲的力量。
1月26日至29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值中国新年之际，莅临美国车城底特律市，拉开了为期四天五场的神韵盛况帷幕。这里的人们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强劲冲击，又如履薄冰般走过2011年的缓慢复苏后，再一次走进底特律歌剧院，感受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带给他们的一年新的希望。现任多元文化理事会会长沙可尤·可汗夫妇在观看完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底特律的演出后，可汗先生首先双手合十表达谢意，然后道出了下面的赞叹。可汗先生不仅是多元文化理事会会长，同时也是 AAA 健康中心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他说，我们在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在这里密西根看过无数的演出，包括很多民族的舞蹈，但今晚神韵的演出，我可以说是我们看过的最壮观的。韦恩郡检察院首席律师布拉德利·科布及夫人脸上挂满笑容地走出演播大厅，他告诉记者，非常不同凡响，整个演出所运用的色彩绚丽，舞蹈演员的表演和技巧都完美无瑕，这真是太精彩和杰出的演出，我们都很享受整个演出。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任何演出能像神韵一样给你那么那么的多。
1月20日到22日，神韵艺术团第六度莅临麻州首府波士顿市，三天四场在波士顿歌剧院的演出吸引了波士顿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冒着大雪前来观赏神韵，连续三场满场。演出前，麻州政要、麻州州长派屈克、两位麻州联邦参议员布朗和克里、波士顿市长万宁路、麻州众议员桑格斯、马斯等纷纷发来褒奖与贺信，嘉奖主办方将这个世界一流的演出带来麻州，让麻州人民能欣赏到神韵演出所带来的历史传统及价值。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四川省简阳市新河乡法轮功学员李华斌，男，70多岁，被绑架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当地不少人都知道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东西镇给别人补梯锅，来回几十里，十几年来上坡不下车。李华斌老人于2011年8月份被绑架，被送到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残酷迫害。12月下旬从洗脑班放回家后不久昏迷不醒，于2012年1月12日离世，死因和法轮功学员吴义华的情况很相似。据信，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也对他暗中下了毒药，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辽宁省营口地区红旗镇法轮功学员车红飞，42岁，英语教师，在过去几年中5次被中共当局无理绑架关押。2008年4月，车红飞在大连监狱被迫害导致大脑失去记忆，生命出现危险时被送回家。2012年1月11日，大连监狱监狱长为首的一伙恶徒再次来到车红飞家，将车红飞绑架。
今年46岁的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李秀荣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已经1年半。在2011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恶警高压强制他放弃信仰，使他心脏出现问题，而且原本黑黑的秀发出现了丝丝白发，家人十分担忧。
甘肃兰州法律工作者法轮功学员金怡君女士，去年12月7日因到兰州监狱帮助接回遭8年冤狱的法轮功学员邵延坡，遭兰州市国保大队警察跟踪绑架。中共警察竟在正义律师介入的当天，于2012年1月9日偷偷摸摸将金怡君劫持到甘肃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深圳刘景泽等被劫持半年，中共据明慧网曝光。深圳法轮功学员刘晓光、刘景泽、卢春荣等于2011年6月21日遭到绑架，至今仍被中共劫持。最近才获悉2011年11月25日中共法院非法对刘景泽开庭。刘景泽的律师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在辩护的过程中，法官与警察个个无言，默默听着，最后法庭没有宣判，不了了之。但至今都没有关于刘景泽的任何消息。刘景泽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看起来没有力气，人瘦了很多，也很憔悴。刘景泽的家人同时遭到不法警察的威胁，威胁家人如果再往明慧网上登消息，就更加重判刘景泽。同样遭到威胁和恐吓的还有刘晓光和卢春荣的家人。不法警察称他们什么都知道，天天都在关注明慧网。显然中共警察非常惧怕他们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害怕面对自己的恶行记录，害怕舆论谴责，害怕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大力揭露恶人恶行。
行凶者心虚撤诉，中共法院误判受害者。2011年8月11日法轮功学员张玉堂在黑龙江密山市洗脑班探视家人期间，遭洗脑班4-5人殴打，导致5根左肋骨被打断。可是在密山政法委操控下，610和洗脑班恶人制造伪证，以妨害公务罪起诉张玉堂。11月21日，密山法院开庭。在法庭上，张玉堂的律师指出，所谓的密山市法治教育学校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合法学校，因为没有教育部门审批手续，不挂牌，纯属违法机构，所以非法起诉张玉堂的所谓罪名根本不成立。况且该法治教育学校还涉嫌绑架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等侵犯人权等犯法行为。起诉书上所说洗脑班人员被打倒与监控录像不一致，属于造谣。洗脑班陈海雷提供的受伤证据也是假的，不是同一人。在律师无可辩驳的质疑下，陈海雷自觉理亏，当庭提出撤诉，可是法庭却宣布休庭。接下来密山市检察院和法院竟强行认定假证， 以妨碍公务罪非法判张玉堂5个月拘役。现在张玉堂被所谓到期释放，但是这种释放不属于无罪释放。张玉堂及其家属都不予以承认，在拘役期间，张玉堂伤重而狱警不给治疗，也不许家属探视，出狱时已丧失劳动能力，家属也要讨还公道。对这样一起严重的阴谋陷害的冤案，张玉堂律师表示，支持其家属一告到底，谁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制裁。
九江精神病院长期劫持2位女性法轮功学员。江西九江市第5医院是一所精神病院，多年来长期非法关押迫害2位女性法轮功学员王应和江小应。该院的主治医生曾明确表示，王应没有病，但医院当权者配合中共迫害，以各种借口拒绝释放他们。王应女，40多岁，九江市民政局职工，因坚持练法轮功，从2000年起他被非法劳教2次。出狱后，王应被民政局经理龙某强行塞进九江市第5医院精神病院。王应的儿子多次到民政局要求接妈妈回家，经理龙某和九江市第5医院仍拒绝放人。另一名受害者江小英女，50多岁，是九江市第5医院本院的护士。她拒绝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自2000年以来被本单位不法人员伙同九江610非法劳教2次。出狱后，九江市第5医院的头目将她监禁在该院进行精神药物迫害。以上2位法轮功学员都是坚持信仰的健康人，却被中共常年关押在精神病院迫害，望外界关注，不许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肆意摧残法轮功学员。
严正声明，本周35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客车一路播放神韵光盘，我一直在山东山区农村挨家挨户讲法轮功好，劝人三退，面对面发9瓶小册子神韵光盘等，再去救人的来回的客车上，根据情况讲真相或者发神韵光盘等。2011年10月23日，我去一山村讲真相，下午回来乘上了路过跑往200-300里地市区的客车，我住在客车路过的小县市。那天是星期日，车上年轻人多，我包内剩下16张神韵光盘，我挨个座位一边发放光盘一边说，赠送给大家一张天下第一秀的光盘，这是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髓，自己看了后一定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不但自己功德无量，将来遇到天灾人祸还能保命，可不要留下遗憾。我回到座位上，猛听到神韵的音乐，抬头一看，原来客车前面的小电视在演神韵了。原来客车前面的小电视在演神韵了，卖票员放的。一下子车上20多人都精神了，睡觉的也不睡了。有个女士说我，赶快过来坐我这儿，好解释给我们听。还有个人说，太好了，我今天看这个心情这么好，你快过来守着我讲给我听。我说别急，好的还在后头呢。这时还有人向我再要一张神韵光盘，好送人，可惜没有了。车上有的人一张还没有呢。这时售票员说我，大姐，下回你再坐我的车一定多带，再有别的光盘也行。车边跑边演，全车的人看着都连连说好。快下车了，快下车了，我对卖票员说，兄弟，今天我替这车上的乡亲谢谢你，你今天把这救人的神韵节目放给大家看看，一定能得到上天的福报，天赐你幸福平安。他笑着高兴地说，大姐，那我以后还在车上放。
选择做善事， 结善果。一位山东聊城收废品的人把收到的十几斤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散发了出去。2011年12月24日，我收拾家里的没用的一袋子书报刊物，卖给一个经常在小区收废品的大哥。他非常正直善良，早听小区的人说，他收废品时发现里边夹带一条金项链，价值几百元，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主动还给了人家。小区的很多人都知道他这个善心，这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乱世中是非常难得的。交谈中他又告诉我，几天前收了一个镇干部6块钱的东西，是法轮功真相光盘真相资料小册子，晚上我背着家人散发出去了，要不然怪可惜的。我说，大哥，你可做了件大好事，这十几斤的真相资料能救多少人呢？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得积多大的德呀。我给你6块钱行不？他坚持不要，宁愿自己亏了钱。我说，做好人好，要不你能儿孙满堂，身体健康了。他说，对对，我快60岁的人了，没吃过一片药。我说，好，我祝你有更大的福报。
人心与因果。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法院审判庭庭长遭恶报。夏有初，男，62岁，武陵区法院审判庭庭长，自1999年720以来多次参与办案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郭兆清被非法判刑10年。青年法轮功学员郭兆清因不放弃大法修炼，于2009年4月21日遭恶警绑架后惨遭毒打，现场地下留下大量的鲜血，酷刑致使其遍体鳞伤，双下肢萎缩瘫痪，连坐都坐不稳，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就在此等情况下，有人劝夏有初不要判了，而夏有初则坚持说要判，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了。结果郭兆清被夏有初内判10年，然而夏有初万万想不到2年后恶报就开始了。夏有初是要用法轮功学员的血肉之躯承受巨大的苦痛，来换取和满足个人的虚荣与成就感，足见其邪恶程度。2011年夏天，夏有初突发脑溢血，全身瘫痪，神志不清，生不如死，只有一口气躺在床上偿还着欠下的血债。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村长安山坡遭恶报并殃及家人。安山坡是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贾村乡北贾村村长。自从99年中共协党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开始后，安山坡为了蝇头小利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善意劝说也不听。经常带领邪恶之徒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抓人。奥运前，他带乡政府及派出所十几个人去抓法轮功学员周延利，因家里没人，就带恶人找到他家的田里，发现周延利后就蜂拥而上把他打倒。因刚下过雨，满地是泥，把周延利打得满身是泥，脸肿近青，身上黑一块紫一块的，还把他抓走关在望都县看守所3个月。然而善恶有报，2010年59岁的安山坡中风得了半身不遂，而后他儿子开车又出了车祸，撞死撞伤多人，损失10几万元。安山坡也于2011年11月底死亡。安山坡是个可怜的人，如果他还有一丝善念，能听法轮功学员的善言相劝，不为蝇头小利去迫害法轮功，怎么会有这么可悲的结局呢？
七旬老婆婆让医生惊奇不已。陕西咸宁市咸安区杨范村有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2011年12月24日突发高血压病，处于昏迷状态，被送医急救，但无济于事。 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要求家属接老人回家准备后事。老婆婆的儿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赶回来后对着他妈妈的耳朵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并要他妈妈跟着念。老婆婆曾患慢性化脓性中耳乳突炎，耳聋听不见，儿子不放弃，他使劲地摇着母亲的身体高声说，妈，现在是到了您选择未来的时候了，您不能走，您还要在这边学法轮功的，您说是到那边去学法轮功呢，还是在这边学练法轮功？老婆婆脱口而说道，当然是在这边学练法轮功。她的儿子接着说，这就选择对了，您赶快念法轮大法好。老婆婆跟着儿子念法轮大法好，就这么一念，她的听力恢复了，眼也睁开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一时间什么都好了，旁边的医生护士都感到惊奇不已。老婆婆见人就说，我的命是法轮大法救的，她的女儿也走上修炼大法之路。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是入冬以来澳门最冷的日子，法轮功学员们却比往常更早到大三巴景点讲真相，因为游客多，到景点的时间也提早了，学员们不想让有缘的人错失了解真相的机会。不管天气多冷，三退的人数多了，心里就热乎乎的，为做出正确选择的世人而高兴。龙年到来，除夕日游客略减，却又多了过年办年货的人，澳门法轮功真相点依然人潮涌动，法轮功学员也抓紧讲真相。很多人买了年货又做了三退，还带了九瓶共产党的书与破网软件，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
2012年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节，今年又逢龙年中国新年，活动更加喜庆热闹。游行由墨尔本市政府主办，各界政要知名人士应邀观赏，引了10万观众。在长达一小时的游行路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所到之处，居民和游客脸上均露出兴奋的神情，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更是纷纷与乐团合影拍照。他们兴奋地说，法轮功的队伍太棒了，主席台上的各级政府官员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沿途看台的主持人都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跟随游行队伍的总监竖着大拇指说，你们的演奏太好了，震撼人心啊。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德国纽伦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市中心的劳伦斯大教堂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12年元月底，他们又来到这里，打开反迫害的横幅，成为这一著名旅游景点的特殊亮点，格外引人注目。在寒风雨雪中，他们的鞋都湿透了，严寒刺骨，他们依然如磐石屹立在这里。不少人驻足观看，前来了解真相，签名支持反迫害。
1月28日大年初六，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柔佛州第二大城市利布，有超过110多年历史的克珠巴峡举行新年游行。大多数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首次深切感受到新年的传统欢乐气氛。大家都表示，希望每年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巨型精美花车，车上挂着写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字样的美丽花灯，承载着巨型金色荷花，所到之处无不赢得人们的喜爱。此前大年初四，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灯笼队及仙女队来到以华人居多的柔佛州麻坡市游行，给当地市民送来新年的祝福。
1月29日傍晚，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举办了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旨在弘扬多元文化。这是悉尼连续第16年举办此项活动，也是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这盛大的节日庆典。
1月20日至22日在澳洲昆省黄金海岸一年一度的健康和谐心灵展览会在会议展览中心召开，法轮大法也受邀参加本次展会，其正面祥和的能量深受民众的喜爱。 三天的展会，法轮功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上千人接过传单了解功法。一位女士得知大法这么美好时，反复不停地说，我真不敢相信我以前竟然从没听过法轮功。她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向她的朋友介绍法轮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感恩的文章，只有学好法才能证实好法。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同修大家好。我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在学好法的基础上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我得法较晚，1999年初转法轮只看了5-6遍，还不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也就是说根本就不会修。邪恶就开始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迫害了。一路走来，深一脚浅一脚，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爬起，只做事不会修心，就知道要坚定，必须坚定。所以邪恶一来骚扰，马上严阵以待，根本就不知道向内照，修自己这颗心，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苦，遭了很多不必遭的罪不说，还给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条路带来负面影响，干扰了众生得救，自己总遭邪恶的迫害，众生都不敢靠近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初走过的路，尽管事没少做，方圆百里到处都留下了自己讲真相的足迹，面对面也是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但现在看来，那就是人做人事。原因就是法没有学好。遭遇狱中迫害回来后，我加强了学法。我用1个多月的时间把大法书籍几乎全看了一遍，明白了很多的法理。从2003年冬，我开始静心背法。早晨起来练完功后，我把早饭焖到锅里，在烧火做饭的过程中就开始背法。赶上整点，就在凳子上双盘发正念。等饭锅开了，整个厨房被蒸汽冲得云雾缭绕，我也就不冷了。那时的冬天很冷，早起时要穿羽绒服，淘米时手被冰碴子冰得身上直抖，但我并不觉得苦，只要能学法背法，我就乐在其中。背完转法轮，被精进要旨，被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一本一本按时间先后顺序背。学着学着，背着背着，常常是泪水洗面。厨房中湿漉漉的蒸汽水与泪水交织在一起， 我却沐浴在师尊的弘文浩荡中，增添着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无穷力量与坚如磐石的金刚智。这些年自己一直没有放松学法，干活时、做家务时总是听讲法录音，头些年用随身听，这几年用 MP3、MP4， 睡前一定要学法，早起后无论家务多忙，总要抽时间背法，哪怕背一段或者几句也行，从未间断。转法轮背了一遍又一遍，经济要旨也背了好几遍，师父的后期讲法几乎全背过，不管多长。新讲法一下来，看几遍就开始背，有时也不愿意背，也想放弃，觉得那么长，啥时能背下来呀？可这思想的干扰很快就被自己的正念解体，不管多长时间能背完也得背，必须背，总是这样鼓励自己，所以这些年以背法的方式同化法从未间断过。有时晚上困得不行就跪着，跪累了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改双盘，盘累了再跪，这些年自己大多都是这样坚持着，融在法中，心中对师父的感恩真的是无法用人间的语言去表达。有时学着学着真是禁不住泪水扑哧哧的滑落，对师父的感恩，要救度众生的心交织在一起，催促我精进，义无反顾地去救度众生，为救度众生我能够舍尽一切。正因为学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讲真相说的话都带有法的力量，经过用心的同化法，在以后正实法的路上，大的干扰与迫害就很少了。自己能够保持着学好法的心态与正念，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走得就比较平稳，即使白天讲真相也能做到有惊无险，有时走进小区遇到居民也能若无其事地走上楼，再镇定自若地下来，从容地离开。有时赶上婚宴讲真相，几句话就一桌一桌地散退，救度了不少有缘人。我还有做得不足之处，但是我会认真查找自己，继续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一定能达到师父在法中要求的标准，找回当初刚刚得法时的热情，找回自己最好的状态，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的洪恩救度，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性在向内找中升华。下面就把自己在修心性、向内找、多学法、学好法、救人等方面的体会和大家交流。向内找，实修自己。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讲真相的同修，见到我后他就给我看他三退的人数，当时我就想，这位同修有显示心，这个想法还没有想下去，马上想起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给弟子所讲的话：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想到师父的法，我马上把心转向了自己，找出了自己很多显示自己的地方，比如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退得多，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有一种自我欣赏的心，这种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己都觉察不到，好像形成了一种自然，那是因为自己很长时间不向内找，不知道悟，才对这种执着心视而不见，是师父慈悲用同修的表现点悟着自己的执着，自己不悟还想找同修的执着。修了十几年了，真是修得很差，我一定要把这种执着心去掉，只要它冒出来，就把它解体灭掉，在法中把这颗人心修掉。想想自己做的跟师父法的要求和做得好的同修相比， 差的真是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呢。应该把自己放在最低，看到同修闪光的地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使我找到了不易找到的执着心，在法中归正了自己。宽容同修，加大自己的容量。在和同修配合救人中，我们都是提前约定好时间地点。有一天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同修还没有来，我就到他家找他。没想到他的家人说他还在某地没回来，我当时就有了怨同修的心，想怎么不提前打电话告诉我，让我白等，又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家里来找你，心里有些不快。转念又一想，自己又在向外找了，同修肯定是有其他事不能回家，自己应该用正念善心去想同修。想到这儿，心变得平静了，把心又用在了去救人上。第二天出去的时候，提前给同修打了个电话，但他关机了。这时我想，是去找他还是自己走呢？如果自己走了，同修等我怎么办？但又一想，如果我去找他，他还没回来怎么办？又得耽误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找同修去。到那儿后，同修不在，这时又下起了小雨，我只好骑车回家了。小雨一滴一滴落在我身上，而我的心是那样的平静，这平静来自无怨无我。不一会儿，全身都被雨淋湿了，小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小雨流入了河流小溪，自己也感觉心性在提高，容量在加大。到家后，我女儿说，发烧了吧，白出去一趟。我说没有。不一会儿，同修打电话来说，真对不起，突然有一件事没能按时回去，还有这两天手机忘开机了，没有看见你的电话，让你白跑了两趟。我说没事儿，平时想找这样的锻炼机会还找不到呢，我还得谢谢你。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向内找的美妙。有一次，我和同修提前约定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当时我想，可能同修家里有事，晚来会儿，我再等一会儿吧。又过了一会儿，同修还是没来，我就沿着同修曾走过的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寻找着同修，但没看见同修，自己就骑车走了，当时也没怨同修。过了一会儿，在一条小路上，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看正是这位同修，我们都特别的惊喜。同修说，一看你没在那儿，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是我没守约，没做到真造成的，请师父加持帮助我，让我找到同修。然后他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呼喊着我的名字，在人来人往中寻找着我。同修用正念呼喊着师父帮助他找到我。当我们俩见到时，互相一笑的时候，都知道这是师父在做。修炼向内照真是法宝。通过这件事，我更加认识到了向内修的美妙与超常。我和同修又互相配合救人去了。讲真相救人的几件事。一，经过了生死关后的第一天，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回家时有一个小坡没有骑上去，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想，今天是走那个小坡还是绕道走呢？最后决定还是上那个小坡。正当快骑上去的时候，有四位小学生从对面走过来，当时想是上去还是下来，当时上下车很困难，因为腿不是很方便，但瞬间做出了决定，忍着腿的疼痛从自行车上下来，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学生，都加入了少先队，告诉他们退少先队的好处，他们听得很认真，都点头同意退了，并告诉他们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走后，我上了两次自行车没有上去，第三次请师尊加持上了自行车，出了些汗，腿也很痛，但很欣慰，在那一瞬间没有留下遗憾，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们得救了。二，一天看见火车道旁坐着一个人，因为距离比较远，看不清此人有多大年龄，是男还是女，但那个地方很危险，必须马上告诉这个人离开那里。我离这个人还很远，把自行车放在了道边， 朝这个人走去，道很不好走，就是小石头渣子，边上还长了很多草，还要走铁道。当我很艰难地来到这个人面前，原来是个小男孩正在哭。我说，小朋友，你怎么了？小孩没有说话，只是继续哭。我蹲在他旁边说，小朋友，你父母说你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是不是？快别哭了，跟大姨说说话吧，上几年级了？小孩抬起了头，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上五年级了。说了些话后，我就把退少先队的事告诉他了。小孩马上答应了，并把他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劝他赶快离开，这里经常有火车来往，很危险的。临走的时候，小朋友说，谢谢大姨。不一会儿，一辆列车从这里过去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了救人就像师父讲的，像抢人一样，是多么的紧迫重要。三，跟往常一样，也是早晨六点半左右从家里出来，外面雾很大，前面的人都看不清，每个人都被大雾笼罩着，衣服有些潮湿，小水珠也从头发上滴落下来。这时从身边过去一位大姐，她的自行车单梯没有打上，我主动告诉了她。不一会儿，这位大姐骑到我身边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谢谢你，我们之间有了话题，就像久别的亲人，是那样亲切自然。大姐跟我说了很多话，骑了一段路后，大姐从自行车上下来，把他们家的家庭住址告诉了我，让我有机会上他们家去做客。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了她三退的事，她马上同意了，并嘱咐我说，雾很大，小心点儿。大姐的身影消失在雾中，那天雾很大，九点多钟还没散。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使14位生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四，有一位妹子退出少先队后，要了神运光盘和真相护身符，双手合十向我表示感谢，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最后她希望我把真实的姓名告诉她，在她心里永远祝福我平安。写到这儿，眼睛有些湿润，又是一次无声的感动。道很不好走，腿也很痛，我一边走，他一边祝福我。走出很远时，看见他还在那儿双手合十，伫立在那儿。我放下自行车，也向他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然后给他打个手势，让他回家。那一刻，我被世人的言行感动流泪，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走在金色大道上，心里是那样的明亮，从心里说了一声，感谢师尊，大法弟子是多么的荣耀，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是当今的风流人物，在救度众生的舞台上兑现着自己神的誓约。背法，自从背法后，更觉得大法的珍贵，宇宙大法多么值得世人尊重，有一念突然产生，跪着背法。于是忍着腿的疼痛，拜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慈悲伟大的师尊好。看着师父的法像，我好像离师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是一种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意境，被一种宏大慈悲的能量包容着整个身体，每个细胞都在震撼，感觉背后有无数的生命群在赞颂、微笑。看着师尊的法像，回想自己16年来的修炼历程，有多少感慨，多少回忆，又有多少超常神奇，那一幕幕一景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是师尊的慈悲呵护，让我躲过了一场邪恶的迫害。我又怎能忘记，当一个人喝醉了酒骑着车直奔我撞来时，自行车的前轮从我身上压过去，我一点没有伤着，是师尊在那一瞬间替弟子偿还了我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师尊，那是一种怎样的承受啊！当我面对邪恶的洗脑班，面对铁铐子、铁窗，面对一道道死关，是师尊给我打出了通道。当从邪恶的洗脑班四楼跳下时，是师尊把我从邪恶的迫害中解救出来，是师尊巨大的承受，才有了我今天救度众生的机会。16年的修炼，经历了很多很多，都是师尊的承受呵护，使我走过了巨关巨难，才使弟子有了新的生命，真是感触很多。有在剜心透骨中去执着的人心， 也有在巨观巨难中信师信法的神奇，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也使自己在修炼中渐渐走向了成熟。通过学习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后，更认识到学法的重要。一般每天学背转法轮4到6讲，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背法，越背越爱背。转法轮里博大精深的内涵，在不同层次的展现，看到的越来越多。当看到法的内涵时，身体轻松美妙，好像进入了一种玄妙的境界，有一种修炼真好的真切体会。找回修炼人的最好状态，让精进成为一种习惯。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每一天，记住自己的称号大法弟子，用心做好3件事，让我们的生命在救度众生中闪光。我们都在修炼中，都有自己的辉煌与神奇，拿出我们手中的神笔，写下我们证实大法的事实和体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